摄政王载沣批准了幽传尚书尚宣怀的一封奏折，宣布一条铁路要收归国有。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，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。商人罢市，学生罢学，每天上街游行，有的捣毁了官府，把知县知州给撵跑了，官府出兵镇压，打死了游行的人，这下更激起公愤了。有许多地方干脆捣毁了衙门，抢夺了枪支，爆发了武装起义。这四省啊，简直是没有安静的时候。这四省当中，以湖北为最严重。你想，这湖北的武汉，九省通衢，交通是比较发达的。从四川来的那块穿帮的穿，从湖南来的湖南穿帮，从下水来的穿，从荆襄九郡来的穿，把四面八方的消息全都带到武汉三镇。这些船老大没事就坐到船头讲各地的新闻。四川人就说，哎呀，我们那个地方闹的可了不得了，天都要翻了个了。就因为铁路要收归国有，引起公愤，那些商民们头顶着状子到总督衙门去请愿。四川总督赵尔丰不但不耐心解释，相反命令军队开枪，一下打死30多人，引起公愤，人们捣毁了大堂，捣毁了二堂，把赵尔丰吓得携家带眷跑到深山里避难去了，恳请朝廷派兵镇压。现在四川已经闹得没有王法了，简直是不可开交。湖南人说啊，我们那儿也那样，就为了保路的事情，那杨大人已经被撤职查办了。这湖北穿帮的人讲得更凶，哎呦，别提那些了，提提我们湖北吧。你们看见没，这有多少要饭的，有多少灾民呢，可是官府无动于衷，熟视无睹啊，他们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，是饱食终日。别人不说，就说咱这湖广总督芮成芮的老爷，原来有10位夫人号称十美图，最近又娶了江南两个粉黛娇娃，一共凑上12个了，叫12钗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能拿老百姓当回事吗？该杀剐了。我看世道变了，这年头越乱越好，可不是了，造反就对了，革命党那么干就对了，不那么干就不能见着天日。你想想，民气如此，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？也不知从哪来个疯老道，看那样能有90岁了，披头散发，光着脚丫，一个裤腿长，一条裤腿短，手里拿着晃铃，穿街而过，一边晃着，一边嘴里瞎捣鼓。天意变了，天意变了，老天爷发怒了，玉皇老爷发怒了，大清的气数完了，无量天尊，大清朝的气数完了，无量天尊。老百姓一听，哎呀，可能大清的江山要玩完了， 我这位是哪儿来的？胆儿不小啊！这要叫官府知道，就得砍脑袋。可是官府下令通缉，找这疯老道始终没找着。究竟他是个干什么的？谁也不知道。这洪承典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来到武昌的。他一看呢，妥了，民怨沸腾，万事俱备，是只欠东风。只要革命党人把枪支弹药准备好了，一点这火，呼，就得吵起来。因此他的心非常激动，找了个地方他先住下，心说我带来三封信，先找谁呢？哎，对了，先找自己的同志，到汉口大江报找那主笔詹大悲。第二天吃完早饭，他到大江报报馆，结果一打听嘛，詹大悲今天有事没上班，上哪儿去了呢？在四官殿他主持一个大会，有人告诉他有事你上四官殿找去吧。洪承典雇了辆车要赶奔四官殿。哎呀，今天的四官殿太热闹了，里边的人挤得满满的，由于参加的人多，所以这走廊院里全都是人了，要按着人头数一数，不下七八百号。开会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多数的都是武汉三镇商界的人物，有商务会的会长，有副会长，有理事，还有大买卖的财东，往下说还有股东，小买卖的掌柜的，一般的都来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部分军官，戴着大耳帽，大金杠子，大银杠子，皮带皮靴，挎着东洋刀，还有一部分就是学生和知识界的，因此里边坐得满满的。洪承典要找的詹大悲正在里面主持会议。今天他们开什么会？就是开保路的会议。说了半天咱还得解释解释，干嘛要保路？那么铁路收归国有有什么不对呢？原来啊，在光绪皇帝活着那会儿，咱说过康梁变法，百日维新，光绪皇帝很有作为，也想使国家中心接受东西洋的文化，改良政治。人家东西两洋人家都有铁路，唯独中国还使用了古老的交通工具，赶那牛车驴车和马车，跟国外相比没法比了。因此光绪传旨要在全国范围修建铁路，可是当时呢国库枯竭没钱呢，怎么办呢？光绪在旨意上说的明白，铁路允许民办，大家可以集资，集资修的铁路赢了利之后归地方所有。哎呀，这可是时髦的事儿，因此各省大伙都集资，有钱的多买股票，没钱的少买股票，将来挣了钱大家还能分红。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现在这摄政王又下了一道旨意，这政策变了，铁路收归国有，过去你各地方集的资啊白赔了，成了一纸空文，股票白买了，谁能干呢？因此大伙是连日集会反对这道旨意，群情激愤呐，把这朝廷恨得不得了。詹大悲是同盟会的骨干，此人才华洋溢， 满腹韬略，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人称武汉三镇文才泰斗，笔杆子是最硬不过呀，威望也最高。今天在四官殿主持保禄大会，参加的人非常踊跃，里里外外全都是人了。当詹德威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，寺外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。詹德威三十挂零的年纪，大个，黄白净的，这人长得可不胖，可能由于职业的关系吧，是近视眼，带着高度的近视镜，多少还有点驼背，一看就是个文人。但是詹德威性情猛烈，这人好激动，他看着数百双眼睛，把手一扬，会场马上就静下来了。詹德威清了清嗓音，各界的同仁们，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，主要是保禄大会。我们认为朝廷颁发的旨意是不正确的，我们必须给予抵制。人们一听，掌声如雷，哗，讲得好，讲得对，铁路国有化是不对的，我们坚决给予抵制，打倒盛宣怀，让朝廷收回成命，我们绝不能答应。等又静下来之后，詹德威继续讲，各位，说了半天这个叫盛宣怀的是什么人，你们清楚不？想当年他在浙江身为修路大臣，在修浙江省铁路的时候，他就中饱私囊，贪污受贿，为此他发了横财，老百姓无数的民脂民膏都进了他的腰包了。为了这件事情，有人曾经参了他一本，可是不但没告倒他，盛宣怀却用数万两白银买通了庆亲王奕匡，为此化险为夷，不但官没丢，没受到惩办，相反提升为国家的邮传部尚书。大家看看这讲不讲道理，黑暗不黑暗，有功的不赏，有罪的不罚。这盛宣怀还不死心，又打去年三月向摄政王载沣递了一道奏折，说什么要铁路国有化。据我们所知，盛宣怀按着摄政王的吩咐，跟美日英法德五国银行团借了美金数千万，要高价聘请洋人管理铁路。过去光绪皇帝颁发的圣旨全然无效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？他们还想大发横财呀，要出卖国家的主权，出卖民族的利益。我们大家能不能答应？不能答应，跟他们玩不了，坚决不答应。詹德威的话讲完了， 咬人皮，是不是我们派出请愿团直接到北京去向摄政王请愿，严惩圣宣怀，然后收回城内，铁路绝不能国有啊。大家就开始选代表，因为选代表这事儿争论不休，军界的人主张选黎元洪为代表，因为黎元洪有个美称叫黎菩萨，说对待军官和下级他非常和气，那人人缘非常好。有人就主张选汤化龙为代表，大家纷纷提名吧。詹德威一听汤化龙的名字，往下一看呢，此人不在，心说他哪儿去了？他让别人主持会场，抽身赶到后院。这四官殿呢，就是开会的地方，修得非常排场，有大客厅、小客厅，大小套间十几间呢。他就奔后院来了。等路过小客厅的时候，听见里边有人说话，透过大玻璃窗往里一看，里边坐着五个人。这五个人相貌各有不同，在上吹手坐着个大胖子老头，齿红面，花白的胡须，手里拄着文明棍，长袍短褂，脑后是花白剪子骨的小辫，在他的旁边站着个跟包子，弯着腰不断的给他装水烟，他咕噜咕噜咕噜在这抽着。詹德威还认得这胖老头是谁呀？是武汉三镇金融巨头最有钱的活财神，姓吕，叫吕坤先。不管哪任的官到这儿来都得拜望吕坤先。你别看他不是当官的，有钱，在旧社会有钱能买鬼推磨，他能控制武汉三镇的金融，能控制这里血脉。挨着他一个人，细高挑大个，蜡黄的面皮，能有四十来岁，也是长袍短褂，但这二郎腿，手捻着胡须，摇头晃脑。詹德威更认识他，此人就是武汉三镇商务会的会长，叫胡瑞林。在他们两个人的对面还坐着一胖一瘦俩人，穿得非常时髦，背后也都站着跟包的。詹德威也认识，一个叫高旭佑，一个叫舒礼健，叫这四位整个把持着武汉三镇的金融啊，在这跺一脚地皮都要颤声举颤，哪个都是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。在正中央的高脚椅上坐着个中年人，看此人也就在30岁左右，衣着打扮跟这四位截然不同。这位是洋装，大翻领的西装，裤线倍儿直，三接头最时髦的皮鞋，搭着透花鲜红的领结，哎，人长得可不错，宽宽的脑门，方下巴，白嫩嫩的面皮，两道弯眉，一对大眼，架着天然水晶的眼镜，微微留了两撇小黑胡，手指头上带着闪光发亮的钻石戒指。你别看这个人年纪不怎么大，往当中一坐稳如泰山， 那四位金融巨头在他面前是毕恭毕敬，唯命是从。此人是谁呀？正是詹德威要找的汤化荣。哎呦，这汤化荣在当时可了不起啊！过去是个默默无闻的人，就最近几年一鸣惊人啊，成了武昌和湖北叱咤风云了不起的骄子。原来这汤化荣家里也是个大财主，也是个百万富翁，在九江啊、合肥啊、南昌啊、武汉三镇啊、荆襄九郡啊都有买卖，家里雇佣了上千人，那钱有的是。可是老汤家呢，尽管有钱，没有一个做官的。汤化荣的父亲呢，深感到不满足啊，说就凭我们家连个当官的都没有，对不起先人，所以把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到汤化荣身上了，希望他能高官得坐，改换门庭，光宗越祖，在他身上就花了不少的钱呢。哎，汤化荣还真行，念书念得特别好啊，字写得也特别好，为人也聪明干练。19岁就中了举人，20岁就中了进士，21岁御笔钦点就当了刑部主事。在当时那是绝无仅有的，20刚挂零，当了六品京官，那还了得吗？可偏巧官星不旺，他刚做了吏部主事没半年呢，光绪主张变法维新，废科举，废了旧官制，他这官随着也掉蛋了。但是汤化荣呢并没灰心，他放眼一看呢，啊，当今维新最符合潮流啊，旧的那一套不行了，摇身一变，他要求到东洋去留学，结果到了日本帝国大学学政法，后来竟取得硕士学位，在东洋镀了金了，学业期满，成绩优良，这才回到家乡。偏赶他回来的时候，国家正颁布要在各地成立咨议局，汤化荣就推选为议长，还要猥琐欲为。